中国交建，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访问过最大咖的公司了，那么它就是 top 的 number one 的那一种，所以大概就是最大咖的了。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这么大咖的一个的公司的话，他们也是进军了房地产的业务嘛，当然他们也是进军很多年，然后海外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的投资，像是中国交建房地产公司的话，他们其实也是在东南亚，像是印尼也是有很多的投资。然后他们刚刚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觉得最有趣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拿下很大的一个我们的 project TRX 的项目，所以也是很好奇他们是凭着除了中国交建这样的一个品牌之外，他们内部有什么一些比较是硬实力的部分能够抢下这样的一个的 project？
我相信硬实力是肯定有的了，但是像他这么大咖的一家公司，为什么会选择要来马来西亚呢？这个市场到底有一个什么样子吸引他们的地方？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的房价，说跟区域上面比较起来的话，诶，很像也不是特别的高，那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我想这一方面他的这个公司的目光，这个是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的。
那个槟城二桥它其实有份参与的，我想那个大概是进入的大马市场一个起点，然后不太确定，但是我知道说槟城二桥有中国交建的这个参与，然后像 TRX 你知道那个是在我们前前任首相的时候，他就是跟中国的关系特好嘛，所以当时我们大概知道说我们很多的这种基建其实都和这个中国公司有关，然后像 TRX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他们现在只是做住宅屋的部分嘛，应该还是也是没有涉足到可能其他的可能商业的一些的房地产的部分吧。秉持着那种中国的那一个的房地产的政策，就是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种，只是做住宅屋推广给民众这样的一个的感觉。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第二家园的这个门槛提高了这么多之后，其实对他们来说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呢？或者是说以他们现在在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们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对于马来西亚的房市的影响？这个我很想要听他说说看。
是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因为早前在马来西亚另外一家在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那一家非常大型的中国就是房地产嘛，其实确实因为这个第二家园计划其实受了很重要的这个影响的，所以我相信这一趟也会，只是在于说他们怎么去应对好这样子的一个在政策上一种突变，尤其是当我们刚才谈到说大公司嘛，它大概就是背景够硬，然后这个实力也够硬，肯定不会因为这个第二家园计划而受到重挫了，但是我们就特想知道说他到底要怎么回应。
那我想这个博士啊，这一次既然我们是有机会抓到了这一尾大鱼啊，这个大咖了应该这么说，
是
真的要是对他来好好的严刑拷问一下。
您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 财经拷问。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我们这里简称中交集团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Group， 它在2021年福布斯全球500强当中位属第61强，年营收超过1000亿美金，全球员工21万人，公司业务逐级遍及中国各地和世界76个国家地区。那么这么一家在无论是基建设计和建设都属于顶尖的跨国公司，怎么可能不来到马来西亚这片土地呢？所以中交集团它进军大马大概也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那么参与过无数项桥梁、大道、港口和大楼的建设，并且在2013年成立中国交通建设马来西亚有限公司。那么今天我们要访的就是中交集团它为了推进房地产板块整合而设立的子集团中交房地产集团旗下的中交海外房地产有限公司。那么它在马来西亚的第一项公寓项目就是落在敦拉扎国际贸易中心 TRX 的中央公馆。那么从外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有很多问题可以问，就比如说大马房地产其实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足以让这些外国房地产开发商都到来分一杯羹？而参与过那么多国际的这个开发项目，那么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其实又有什么应该要改进的地方？又比如说近来引起众人哗然的第二家园最新条规，它会否打击房地产的国际销售？ 又比如说由中交海外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它其实会不会像其他中资在海外投资的时候都爱用中国员工和材料，而往往引起争议？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来了中交海外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张宝。宝总你好。
你好你好。
好，很难得我们今天有中国交建的代表哈，把宝总上来跟我们这边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交通建设就是在这个福布斯在2020年的500强里头占了第78位，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超级大咖来到我们的这个。
最新的排名是61位了。
啊，哦，还要更高啊，不得了啊。
最新的排名61位。
61位啊，但我们知道说中交它原来是做这个基础建设的嘛，但是在马来西亚它更多就是涉及这个房地产的业务，所以能够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会来到马来西亚，主要是参与这个房地产业务，就尤其是想知道说到底马来西亚这块土地它什么地方吸引了你们的眼光。
是这样，其实中交在做房地产业务真正开始起步呢是在2011年才开始，也是2010年，当时这个中国的政府做这个房地产企业的整合呀，然后把中国房地产集团整体并入中交以后呢才开始从事房地产业务，就是2011年才开始的，所以起步也比较晚。而中交进入马来西亚就比较早，在9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这个马来西亚，而且当时做这个巴生西港啊，包括近期大家听到的之前包括做槟城二桥，包括近期的这个渡海岸铁路，大家都知道。进入马来西亚做房地产是2015年才开始起步找一些项目，也是2011年中交成立海外地产，2011年成做房地产业务开始还以国内起步。2015年成立的中交海外地产开始拓展海外，马来西亚就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叫我们重点拓展的一个市场吧。当时呢我们在做这个市场分析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呢是有很大潜力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当时寻求了一些项目，所以呢我们当时就通过多轮的沟通和对接吧，也是跟当地的很多合作伙伴对接完以后呢，选择了在马来西亚先落了第一个项目，是这样。
是，那么中交房地产它主要会专注在高价位的这个房地产还是中价位的？它主要的这个对象是谁？
中交的房地产呢，主要因为初期起步呢，大家都是以这种做住宅为主，所以呢，我们考虑呢，就是因为它有不同这个叫有中端的，有这种高端的各种不同的产品线。然后结合着我们选择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块呢，就是不同的这个项目啊，来对这个客户的受众，就是考虑的结合着我们也还是看这个机会吧，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房地产呢还是讲一些资源和机会，包括一些位置这些。对对对。
是是，但我知道说他现在中交房地产他主要还是集中在吉隆坡这一带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的这个触角已经开始，或者是有意要伸到去，比如说北马或者南马这些区域吗？
目前还没有，都是在看机会。我们现在从房地产的视角，还是主要还聚焦在吉隆坡，因为毕竟它是马来西亚的首都，而且主要是人口聚集的一个区域。
是
啊，对对对，主要是考虑这个，对，这样相对安全一些，对。
是，那我当然我就因为刚才就想知道说卖的对象是谁，因为当我们知道很多这个中国房地产发展商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这个售卖的对象当然就会是中国的这个同胞嘛。那么他这个头他就涉及到什么，就是能不能够就是以这个大马第二家园计划的这个方式来到马来西亚。那么当然这个第二家园计划最近在马来西亚就引起了争议，因为他已经重新就是对于这个条件做出了这个更改哈。那我就想知道说这样子的一种大马第二家园计划条件的更改，它其实会不会对中交房地产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发展带来影响的？
是这样，其实这个它是两个层面啊。第二家园呢是一个居住的身份啊，当然在马来西亚它不一定非是第二家园就可以居住，有些工作间也可以，对吧？然后呢作为一个房地产项目，其实还是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做的 Core Residence 项目呢，是一种 投资为主，因为它在市中心嘛，对吧？它主要考虑的投资价值，就是我现在所销售的我们的针对的客户呢，也不只来自于中国的大陆，是吧？我们的客户构成呢，现在来自于20几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呢，这个在推广过程中，其实大部分看的是投资价值，就是说我们是选在了 CX， 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金融街里边，然后还是考虑未来的增值啊，包括未来的这个租金回报率啊，主要是考虑这个。真正考虑居住的呢，是占了很少一部分。对，
所以换句话说，他大部分都是因为投资的理由而来，或者是说因为工作的缘由而来，而更多不会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第二家园计划而来到，就是有意图来买下居住。
对对对对，因为第二家园呢，它是一个居住的身份，就是说对投资客是有影响，它是占一部分客户吧，但是不会是说对这种投资类的产品会有颠覆性的影响，但是它有很大影响是真的。就是说有一些想在这边居住的人啊，就我了解现在如果说这个，尤其是最近不是第二家园条件的变化嘛，对于已经拿下第二家园这个条，就是拿下第二家园的这些签证的人呢，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他们后期要延期，可能要会追加一些存款啊，包括追加一些投资啊，啊对他们会有一些影响，包括生活成本也会增加啊，这样的话就是对对对对。
那你们在马来西亚就是这房地产的这个设计是2015年以后开始，那我很想特别想知道，就是从中国房地产发展商的这个眼光角度来看马来西亚的市场，那你们就是做惯大型的，这什么都就是所谓的中国奇迹，就是快速然后就是大型，但是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它这整个的调整会变得不一样。那我们作为马来西亚人，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房地产的眼光可能就跟外国人不一样，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就是从中国人的这个，尤其是发展商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马来西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房，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情？
那么每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城市啊，包括在马来西亚，就是这几个城市呢、啊，包括你像吉隆坡啊，像刚才你提到新山，还是说在槟城，地区市场的这个条件和市场也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包括在吉隆坡这个整，就在吉隆坡市区。在不同区位和不同的片区吧，不同的产品，你的客户受众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在国内呢，它的这个整个大家投资的热情呢，就是买房投资的热情呢，包括这个大家的消费的方式呢，跟马来西亚本地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基本上要考虑到当地的客户一些偏好和需求，结合着一些你像我的项目呢，结合一些境外投资客的需求去做这个产品，大概是这样。
所以在处理这个过程，更多时候会跟本地的公司或者本地发展商合作吗？还是你们会全力就是独立的就全权来处理这一块？
就是我们会自己为主，然后结合着跟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探讨产品啊，包括去推进市场啊，大概是这样。
是，然后说起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建设，或者说我们中国这个投资者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以前在马来西亚它一直有会引起的一个所谓的争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公司它经常都会在整个的建造过程当中就聘用中国的技术人员嘛，那么也包括说可能原料甚至都会从中国就运了过来。所以这个中交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发展商，就是你们的这个整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建筑的过程也是同样以这一套方式来进行吗？
不是，我们还是属地化为主，就是包括这个不管是我们从材料的选择也好，还是从我们建设施工的人员也好，还是以属地化为主。就是说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因素啊，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材料的问题是吧，我们尽量是在当地采购，这样的话也就像你说的疫情可能会影响一些原材料的进口啊，这些对吧，当地采购就是包括属地化有厂这种，对于我们这样就会更安全啊，包括对于这个员工的使用，劳工的使用啊，尽量用本地的劳工啊，这样的话你包括后期的在实施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这个风险就会低一点。因为房建这个行业呢，因为它是比较成熟的，包括在马来西亚也是比较成熟的，它不像中交做一些大型的港口啊，这种海底隧道啊、桥梁这种，可能有些专业化技术工人过来，对吧？但这种房建的是行业是比较应该说是发展的是比较充分的，尤其在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的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还是 非常成熟的。
那从这个技术转移这个程度这个层面来说，有会不会在房地产也会出现就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中交房地产建设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会发现说，哎，你们可能在施工的这个过程用的技术跟马来西亚不太一样，那可能你们那儿的这个方式会更好一些，因此就把这个技术引了过来，有这回事情吗？
这个会，就有一些施工工艺和工法呢，我们会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功效更高的一些施工技术会拿过来啊，包括我们在材料的选择上面呢，这个也会就是说，结合着本地的一些常用的一些材料呢，会比如国内有些新的材料过来，看看本地有没有厂在做，如果可以的话，可能会比如说在用材的标准上会做一些提升啊，就是适度的提高一些标准啊，因为有的时候你提高太多，有些客户也不太接受，他觉得你成本过高，
而且不太一样对吧？这感觉
上对，他不太接受这种哎，写了很多新的东西，他觉得哎，那你这个行不行？
所以这个就是有外资投资者的一个好处，就是能把一些我们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就是也不了解的技术带了过来。那谈到这个技术，我想说，刚我们谈的是这个在建造的这一环嘛，那么在销售这一块呢，就是整个销售的这个管道方式，有不有会因为说也把你们的那个方式在马来西亚 不通用，但是它却是一个更有效的管道，然后也把它引了进来，让马来西亚的这个房购者然后有一种不同新的体验。
对，是这样，我们的销售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会我们渠道和代理也比较多了，就是让大家都去推广，因为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因为它涉及到是马来西亚的叫吉隆坡的金融街吧，也是马来西亚财政部打造的第一个金融中心，它主要还是面对国际化客户这种受众，所以就需要用到中交的一些境外的区域平台，因为中交的境外区域平台是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所以我们集团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在全球的触手是非常多的，所以就是我们也是用好中交在境外的一些平台去推广啊，包括我们不管是在美国的这个在美国的机构也好，还是说在这个欧洲的机构，还是说在这一些中东的一些机构，你看像我们现在推的这客户，包括在你看在美国加拿大有些客户啊，包括在欧洲上英国啊意大利啊包括德国啊都有一些客户，就是说基本上是通过平台去推出去的啊，包括在中东我们也有客户啊，所以就基本上就是东南亚就不说了，这些国家都要什么日本啊韩国呀、啊、是吧，包括泰国越南啊都有。
它的那个销售率现在大概达到了多少%？
我们现在是到70%。
70%，所以你在谈到这个项目，当然就是我们之前很关心的这个 TRX 嘛，对吗？就是在金融区的。那么当然之前就很多风风雨雨，那么现在是整个 TRX 它的其实，以你的了解，就整个工程的进度是否其实已经是180完全完工的了？
没有没有，现在还在推进中，因为 TRX 呢，它整个是一个大开发计划，它是部分地块动了，它先动了这个地标建筑那个 East Central 106，对吧？它起来以后呢，其实这对整个驱动区域是一个拉动的，是吧？它是这个 TRX 和印尼的开发商穆利亚一起合作开发的，而且楼做的也非常漂亮，应该说是这个超甲级的写字楼吧。里边不管是大堂的装修各方面都非常好。配置也非常高啊，公共厕所都是配电动马桶，这是非常高的标准的。这个在国际上，不管是在跟纽约还是跟英国伦敦的这个金融界对比，都是非常高的标准的。然后此外，这个商场呢，这也是这个GRCT 联合澳大利亚的开发商那个 Lendlease 一起开发的啊，而且招商运作的团队呢，都是 Lendlease 总部去推动的，而且这个商场入驻目前也是做得非常好，而且说的这引进了一些之前没有的一些品牌啊，而且这个整个应该说目前来看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且商场预计也是在明年就要完工的，是吧？这个整个对于整个区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加分项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地块包括一些 office 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可能住宅的地块呢也陆续在推啊，这个我们是其中一个住宅地块啊，然后办公的地块呢，这个宝城啊包括汇丰啊也都进来了，大家都看到宝城已经开运营了，然后汇丰和 iFinBank 也是陆续在入驻啊，这个慢慢这个整个区域就起来了。 我相信这整个区域起来呢，全部都做起来，在2024到2025，大家就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金融街的形象就全部都出来了啊。
是。然后当我们在谈这个房地产，尤其在疫情以后，我们发现说，其实马来西亚跟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很就大家就背道而驰，怎么说呢？就是美国房地产现在谈的担忧的是什么问题？就是泡沫问题。哪怕是疫情以后，竟然担忧的是泡沫问题，因为房地产价都在不断飙升嘛。但是偏偏马来西亚却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以你的这个观察，为何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别？
因为它是这样，马来西亚你可以发现最近的很多建筑材料，包括这个一些主要的，包括钢材啊这些基本材料呢都在上涨，包括水泥是吧？包括这种商品混凝土是吧？这个的上涨呢，其实是但是房价没有涨，大家看到了对吧？但是这是供给和需求造成的。因为短期这种投资客也好，包括一些刚需啊，大家都在观望。马来西亚的特点呢，就是大家还是投资相对保守，就是房地产现在出现了滞涨，就是材料上涨，但是房价还没有涨，但是这一波肯定会涨。就是说，当这个开发商就是陆续这个市场，因为当疫情慢慢的缓解以后，就是大家的钱在手里存了一段时间。包括你看中国的这个当时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其实房地产也是影响很大。就大家你看材料是开始突发上涨，但是房价还都没有涨，但是慢慢它的这个需求一回来以后，它会报复式的增长。
那个像马来西亚现在还没办法增长的一个价格，其中一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于外国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局限很多？
主要是有一些受限了，这样包括你刚才提到可能有些中国客户购买这个马来西亚房产的一些资金的限制啊，包括一些可能过来居住的要有这种居住诉求的人居住的一些签证的限制是吧？包括现在跨国流动的限制啊，因为他不能来，这个人不能到马来西亚买房，这个东西他不像我们出去，哎，去买点吃的，去打包饭是吧？他必须要看到这个东西，哎，了解了以后来看过，哎，才敢去把这钱，因为毕竟是几百万的东西了。
哪怕现在是流行所谓的线上销售，但是这一块还是做不了哈。
对对对，就像我们也有很多客户，就是也看了很多，也都在等看看能放开啊，或者过来啊。啊，再下单下定啊，这样
是。所以你估计我们的这整个房地产市场大概到什么时候才会所谓的在触底反弹？
我估计这个肯定要等这个疫情差不多吧，等马来西亚这边的疫情能就是有一定控制量，人可以进得来是吧，至少外国投资客可以进来，这样大家流动能有一个有序的流动吧，至少经济一些复苏的信号，包括你现在政府也开始陆续放开一些餐饮啊，可以放开一些出行啊，是吧？啊，这个当这个疫情，就是因为现在接种疫苗的这个接种率也开始上来了，是吧？大家开始陆续敢出行了，是吧？但是疫苗肯定这个接种完以后呢，这个疫情肯定是一个常态啊。当这个关口慢慢放开以后，是吧？我相信会复苏的，而且我是觉得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尤其是我们分析完以后，这个它在东南亚是一个投资的一个价值的洼地，而且这个机会很大，而且整个价值是不高的，而且这个整个条件也非常好。
就是说，可能你在，因为刚提到我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说你们做了这个研究以后，就发现马来西亚的这个整个房地产的这个发展潜能很大。那相较于比如说新加坡。相较于比如说印尼、泰国，那这是新兴市场，然后马来西亚的这个其实房地产的这个优势在哪里？它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吸引人的这个，尤其是投资者的地方在哪里？是它因为和这整个商业的房地产跟商业的连接的关系很强吗？还是因为说我们这整个的因为这个都市更国际化，更能够接纳就是不同国家的这个国民来到马来西亚，所以它因此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我们的其实优势相较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在哪儿？
对，你看啊，这个有几个层面。这个当时我们在选择这块土地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很详实的分析的。首先第一个，这个很简单，说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房价。你可以跟这几个国家的房价的，就市中心金融街的房价去对比，会是什么一个水平啊？马来西亚这个价值地这个洼地，然后再从这个人均 GDP 和房价比你去看，让马来西亚是个洼地啊。然后同时呢，你可以看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不管是华人还是马来人的这个语言水平，啊，英语的水平，是吧？从东南亚这些国家比，你的英语的这个普及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交流是没有障碍的，啊。另外就是对于这种，不管是讲华文还是说一些华人文化嘛，都是学的比较深的， 啊，这个我去的全球这么多国家，我发现马来西亚这个华人文化确实非常深，有些传统的习俗可能国内有些都没有，但是马来西亚还在保留。对对，
所以那个多元性一直都是我们，哪怕是房市场也是我们的这个，
也是很多元，包括你像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 马来族还是华人还是说印度人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各种族的交流吧，那也是比较充分的，互相尊重文化是吧，不会说就是很大的冲突那种，哎，也这个这种情况没有，而且大家都是这有各个自己的这种文化圈，而且交流起来大家都是比较顺畅，没有说这个哎特别哎反各种没有。
宝总，你走遍世界各地，那么你对世界各地的房地产的整个市场，好的坏的都非常了解，那你能不能以你的这些经验眼光，然后来回看马来西亚的这个房地产，如果希望你说能够说一说我们马来西亚房地产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也让它能够达到更完善更成熟的话，你会给我们什么建议？
我是觉得因为马来西亚其实大开发商很多，而且大家产品我都去看过，而且做的都不错，而且都很好，就是说还是就是结合着这个本地的客户的一些，因为它不一样，结合着本地客户和一些投资客的特点的去把产品做精。因为现在的这个开始，因为中国也是慢慢的变成这个分化，就是一些大型开发商可能更做的更专更精更产品线化，是吧？马来西亚呢也小开发商也很多，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在推进的过程中，有些哎看到了开发商的收益，但是都想去尝试，但实际上开发的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你的客户的受众，和你能不能去把控好你像就像你刚才说的整个建设的过程，整个最后交房的过程是吧，包括后期物业管理的过程，你是不是能控制得了。当然开始你可以看，哎呦这个行业这个一算算账，哎成本这个钱，然后你能卖这个钱，但实际上过程不管是这个设计啊还是包建的各方面的程序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是吧？
而且你这个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是有一些开发贷款的是吧，你是不是能覆盖得了，如果你节奏跟不上，你可能会导致资金链断裂，还是这个确保安全和稳为主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这个市场来看，其实机会是很多的，就是但是大家还是要控制好风险啊，不要盲目追求太大。对，因为毕竟市场是比较小，对，它不是说那种很大范围的市场。对，
是是，好，非常感谢你包总今天跟我们分享那么多，感谢你
啊。谢谢你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浏览南商报的网页阅读这个访问的文字报道。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二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